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前面也讲哪里有爹味哪里就容易也有反抗哈，像你刚才就说，因为你在父亲那种爹味的那种熏陶下哈，我们一直说爹味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任何东西可能都有它负面有它正面的东西，可能啊，我们说哎，对，有些爹味可能是比较正向的，刚才讲的有慈悲有那种慈祥，
对，
然后我觉得像你刚才提到的，因为你父亲可能那种爹味的你就感觉不到别人有时跟你说话那种爹味，
对，当你超越你父亲的那种爹，有你遇到超越你父亲的那种爹味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但是那如果他没有超越
在他的幅度的范围内
哦无所谓，对，
哎，但我跟你就不太一样，我们家里面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我从小到大我妈别说骂我连大声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但我们家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有爹味的人，所以我爸就特别喜欢一直到现在哈，就当然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他还有一种爹味的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每一天我都会收到我父亲的微信各种养生帖，然后下面他还会结合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各种小道消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也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哈，说来说去也是从事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就这退休了以后哇，每一天我早上打开唰唰唰唰十几条各种养生消息，各种你不知道医生也不告诉你，然后完了以后还叫我再加上他自己的个人总结，你要怎么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哇那个
那是他真爱你啊！那我有的时候对我妈、我爸和我老公就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对他们的。我看到你爸就看到了我自己。
哎呦，所以我觉得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我就没有太多像你那么想。他每天给我发了以后，我每次以后看，哎呀，我马上第一个条件反正看我的微信还有多少空间，我是不是要把他的各种视频和文字要删一点？而且读书的时候，因为我爸对我那种威压哈，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我的脑海。海里面就是我还真没感觉到我妈有什么妈味，就是那种爱说教的没有，但我父亲从小就是他的人生经验，而且他是希望你立大案的那种，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但是我就说今天 David 啊还有 Eugene 啊都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我也要来反省一下，他年纪大了退休了已经社会上找不到他的立脚点了，他连跟孩子自己孩子唠叨两句的机会都没有的话还是很痛苦的。不过安雅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避免这种负面的爹味儿，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个爹味儿让人更加能够容易接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现在佳音姐从小没有感受到过这种爹味，当然我们说爹味和妈味这个相通的意思哈，所以现在你对自己的孩子应该也都是不会以那种很家长式的很说教式方式跟他们沟通对吧？
没有，恰恰相反，我确实妈味很重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我觉得自己很难克制很难克制，每一次我要妈味上来的时候我就自己说克制克制克制，先说三遍。比如说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刚才说起就是父亲和爹味，其实父亲跟爹味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真正自己的父亲那他是有责任感的，但是我们现在网上说的爹味应该是他其实不是自己的承担的责任，他是想让自己显摆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
是同意的，我同意，我同意。
然后对，这个是就是说爹跟爹味的区别。还有，我就觉得真的爹他是有见识的，他是有爱心的，但是爹味他可能见识很少，很局限，但是他想自己抬高自己，所以就是爹味跟爹的又是另外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像新宝说的。你的爸爸是真的爱你，所以在他的那个在他现在的状况下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身体，所以他觉得只有养生才是身体的根本，所以他每一天都想提醒自己心爱的女儿要把身体搞好，所以他拼命的给你发很多他觉得
养生帖
对养生有利的消息，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爱的一种表现。
嗯，
当然这是也是因为是年纪大了，所以他可能就是给你重复的啰嗦的就多一点，但是这种重复啰嗦是可爱的，是我们喜欢的。但是爹味儿，网上说的爹味儿，那种重复啰嗦，那种自以为是，那种咄咄逼人，这种是不是出于爱的？对，所以我就
觉得有压力哈。
对，他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压抑，而且觉得根本也不能体会，就是真正的对方的想法，而一味的就是把自己所谓的很短浅的一些见识来教育别人。
嗯，
我觉得这个是爹跟爹味的区别。
嗯，
但是作为我自己女人妈妈来说，我真的是妈味好重啊。然后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跟儿子他们就说哎，我不管你们，你想我管隔壁的孩子啊我觉得这个是让他们很无语的地方，每次就是说，那经常比如说我觉得作为妈妈的话经常会很过分的就是管他们的吃跟管他们的穿，我想对所有的妈妈都会一样的。但是后来我就想就是我们做妈妈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像水一样的来爱他们，这样的话可能让他们觉得安安静静的在旁边，但是是有力量的，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假如他们不需要你的时候，或者他们正在比如说乘风破浪的时候，这时候真的需要你安安静静的在旁边，你这时候再暴风雨的说话他们也听不到。其实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比如说想起那个听音乐啊，我小时候听，因为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音乐，所以我小时候听很多很过分的音乐，比如说 disco 啊，我的年纪，那比如说很多，但是我爸爸因为他喜欢音乐，所以爸爸妈妈会跟我一起弹琴，一个唱歌，跟我们一起，跟我一起欣赏。那我突然就是有一次，那我就会家里有时候我们有那个四喇叭，好像哇很好听，那就会放得响一点。那我的大伯伯来我家 visit， 然后他就会说：“哎呦，你听什么音乐啊？都是噪声，噪声再加噪声，我简直受不了了，赶快给我关掉。”然后我就想，哎呦，我的大伯伯是那个教导主任学校里的，所以他用这种教育的方法一直这样教训人。但是我就突然觉得，哎，这个是年轻人的事物，哎，你怎么这么不能接受啊？然后当然我就觉得，哦，他教导主任可以理解。然后我二伯来，伯又来玩了，
都有爹味儿。
对对，然后我二伯伯又来玩了。我二伯伯以前是那个St. John's 毕业的，那也是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教育。那我想他应该是懂得那些外国音乐比较 open 的，对吧？
那
我又放给他听了，我说：“哎，阿伯，放给你。”哎呦，佳音啊，什么音乐？我听了真的是受不了，我头都大了。然后就是，哎，阿伯伯怎么也这么不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等我老了，我一定要接受新生事物。我无论如何也要接受，我想我老了肯定能够听年轻人的音乐。但是真的是年纪不饶人，等我坐在我两个儿子的车上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的脑子都快炸掉了，真的，他们现在听的是什么呀，根本就不是音乐，对不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也能唱啊，有什么？然后再时不时的加一句，比如说那种我刺耳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听。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妈味真的要克制。这个时候因为
要克制，
对，这个时候照我的就是我的习惯，我就啪一下，肯定就是说你们听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音乐啊！但是我尽量克制，我尽量会说，这个时候只有装弱，我觉得就是自己变得弱了一点，我就要跟他们说说，哎呀，我现在头好疼哦，哎呀，我现在真的想吐了。
我觉得这个装病是个很好的方法。
对对对，我就装弱，就是会装的比较弱一点。然后那两个孩子就会说， 哦，妈妈为什么？我说哦，妈妈真的是老了，不能听这个音乐了。然后他们就说，哦，妈妈不老，妈妈不老 ，OK OK， 我现在就关掉好了。然后大儿子就是每次都会放一个 CD， 然后每次我坐进去，他就会放那个 CD， 就是在瀑布流声，
高山流水的感觉、啊、
对对，
讲方式方法、啊、怎么一个克制自己。我以后车上要放一个将来古筝啊啥古琴啊那些的，但凡他们弄的我们就想到那句话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们经常在说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往往长大了以后就成了这样的人。刚才佳音姐一说，你看看大伯伯跟二伯伯哈，开始我还以为哦，估计有没有爹味和妈味，除了跟年龄有关还跟职业有关，是不是教导主任更容易散发这样的气质出来，结果后来一听完好像更坚定了，是不是跟年龄还是有关，所以我们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种其实心态我也有，待会儿我要来问问李典，因为他们家这个还小，还可能不大会机会给他机会散发出妈味来。我自己以前吧有一段时间，因为女儿两孩子正好在青春期，就发现他这个床架上有一个纸盒子，很卑鄙无耻的，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了看了，哇，造出来都是什么，全是韩国男团化着浓妆的一帮男孩子，那种烟熏妆，我都是什么呀？因为他知道我平时不会去说你不要这么穿，但是但凡屏幕上出现那种，比如说韩国的女团啊，穿都知道穿那种长靴，然后裙子特别的短，然后跳的那种舞也是很辣的，那很 hot 的那种舞蹈，我就，哎呦，我说天哪，他爸爸妈妈看这时候得怎么想啊？其实我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哈，所以我让他去学芭蕾。但是依然没有止住住他会在家里有时候关的门。有一次因为他的手机跟我手机有一个东西是共享的，我才发现有一段小小的视频，他居然网购了一条超短裙在房间里录了一段他跳韩国女团舞啊！我后来在想，可能我平时跟他说的这些就是所谓的他爸爸妈妈看了怎么想，人家压根就没放到心里去，就是所谓的这种烟熏妆我真的很看不惯，我说这男孩子偷吃摸饭怎么行。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的天哪，我说我翻了他，我给他打扫卫生发现他房间里面有美瞳有假睫毛，我说我从来都没看他戴过，因为他平时是一个特别乖的女孩子，他没敢在我面前表露过，然后也没有看他穿超短裙，居然他攒了那么多花钱买的那个女团男团的这种卡片。然后我先生居然跟我说哈，我觉得他是个爹味很重的人，我们家卡路里，但是他跟我说一句话，说的，你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这样过吗？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听河东吗？哎，我后来我赶快我这两天整理一下老照片，会发现，耶，我自己有穿小吊带的时候，也有穿露脐装的时候，哎，我完全把我自己当年干的这些事儿全都忘了，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崇尚自由。那种最好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人怎么我活到一定的年龄，我就喜欢把自己定一些条条框框，哦，我应该是这样的，40岁的女性就是应该如此的端庄啊，20岁的女孩子，你在25岁之前，就像我经常跟我女儿说的，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其实不知不觉就在散发着这种，所以我不知道 Lilian 听了我们刚才就这个分享之后，因为 Lilian 的宝贝儿还小，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将来也会妈味儿特别浓？
我觉得我已经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断的告诫我自己，就是我可能会预测到我将来可能会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妈味儿，所以说我一直在告诫我自己，就是说要注意要注意，不要将来就是说有很浓的这个妈味儿。我觉得说实话欣姐，我今天其实听了各位嘉宾就是说在这儿探讨，我才刚刚开始明白，哦，爹味儿妈味儿是这个意思。就你刚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困惑，因为我之前没有在网络上注意到就是这两个词，所以当时脑子里面过的是，哦，那可能要探讨是父爱和母爱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说我今天才大体上明白，哦，原来是有这些含义。但是我也很赞同就是佳音姐还有其他嘉宾说的，我觉得可能就是网络上的这个父味和这个爹味和妈味，它有一些就更偏重这个负面的它这个含义，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就是积极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就是大家刚才谈的时候，我感触蛮深的。我先说一下我的原生家庭，就我的爸妈，就是我成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面。那你就看我爸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我妈就是比较温柔那种。然后呢，他们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那你说我现在回想，你说他们有没有爹味妈味？是有，我妈尤其是我妈很浓的， 就是唠叨，然后告诉你就是说啊，你要怎么穿，你要这样穿，然后才端庄得体。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的时候吧，那可能是我的叛逆期吧，我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是青春嘛，然后就喜欢尝试不同的这个衣服，然后可能自己长得个头又高一些，瘦一点，可能觉得自己穿什么都可以。然后每次回家我都会跟我妈吵架，因为我妈特别看不惯我穿衣服的风格。但是到了这个岁数之后，其实我还蛮理解她的，所以说我现在跟我爸妈聊天的时候，我还挺怀念他那个 dear mother 的感觉的，因为也可能是离着他们比较远吧。所以说我爸现在要退休了嘛，他就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总是愿意跟我说很多啊，他当年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可能也是曾经在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他巅峰的时候是怎么样。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每次说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都能背过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听。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挺怀念这种味道的吧。那你如果说我自己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年轻的时候好特别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也是所谓的追赶潮流。但是我觉得我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我觉得我很多东西都固化了。就是你比如说我喜欢听的歌的这个歌曲的风格，那我基本上就固定了。你让我再去听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听的东西，我也觉得现在年轻人听的都是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都真的是接受不了。你在想，如果我女儿现在一岁多嘛，她如果长大了，比如说长到就是青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在想她那个时候社会会发展到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
状态。
对啊，就是我在想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跟她的代沟会非常的大。所以说从这一点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是告诫我自己，就是说要与时俱进，就是不能，我本来其实我生小孩就年龄属于高龄产妇嘛，就是跟他年龄就 gap 是比较大的。我就想我那个时候如果是妈味太浓的话，我女儿一定会厌烦我的。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我个人
可以说就是刚才那个例如说女儿长到了青春期，然后那个代沟会很大，或者是就长大了那个代沟会很大。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回到一个经典的 back to basic， 就是回到一个经典的作品上吧。就例如说一些经典的电影啊，一些经典的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那些书籍，我们都可以同时的去就是 encourage， 就是鼓励他们去看，然后就是制造一个共同点。这是我的看法。
对对对，这个我很赞同。我觉得对，我很赞同 David 这个说法。但是我又觉得其实你看自己的每一段这个人生经历，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没有年轻人的这种味道的话，那他就不是年轻人了嘛。就是说他们经历的每一个阶段肯定是有每个阶段的特点，那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可能不自觉的就活成父母的样子，只不过是可能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告诫自己啊，就是说要与时俱进啊，要跟就是自己的孩子之间保持更多的一些共同点，去更多的理解他们，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去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吧，这样会避免就是说这个爹味妈味就是太重的爹味妈味吧。就是
David， 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跟孩子一起鼓励读书啊创作啊，他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可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就像买卖双方要达成一致的，一方面我愿意讲，那一边我愿意听，这一点 David 做得特别的好。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说爹味儿和妈味儿它其实是很复合的，我们说当中有一部分我们不可否认它是有亲情的味道，那会不会说这种爹味儿和妈味儿到了澳洲以后我们发现会不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哈？举个例来说，我发现自己在家里和在外面，在家里的时候我就会那种很严肃的那种传经布道一样的，虽然我自己很烦别人给我布道，但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就表现得非常的 open 啊。经常有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聊，我跟他说哎呀姐姐我想谈一场恋爱，我谈谈谈谈，一定要趁着年轻时候多来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将来你才有回忆的资本。但是到了我跟孩子讲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讲，25岁之前 尽量不要去谈感情，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就是怎么会产生这么精分的。但是慢慢的就是说这种概念我也在发生改变，尤其是到了澳洲以后，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因为还在国内也读过一段时间书，就卷得比较厉害，所以这种拼学习呀、啊、拼将来的这个工作、啊、是我脑子里的一个主旋律。那到了这儿以后你就发现，像我比如说平时也会管孩子哈，哎，这个穿尤其是穿着，因为家里有姑娘的话就会特别担心她啊，你穿的时候一定要端庄要稳重，一定要看上去很优雅，这是我对她的一个要求。但后来发现孩子在网上去网购了这种什么假的指甲片啊、假的睫毛之后啊哈，在我反对了之后，我又发现孩子周围的同学，因为他们到了高年级经常有那种 formal， 去看了以后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才发现我的孩子已经很收敛了，应该这么说。我看到有些姑娘哈，打扮的比我还要成熟，走的那个路线还要火辣。我想 ，what？ 就是十年级的学生吗？我完全就是一个成年女性，你知道，他们会专门突出自己身体那种很成熟、很优美的那一面，打扮的那叫一个成熟。我觉得比起来，那我女儿已经很收敛了。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啊。哎，对，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在反省，就是看了以后发现这是在澳洲，所以我慢慢的接受这一点，就慢慢自己在跟你说，在了澳洲你不要老这么去说教，可能孩子，因为他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你就是个典型的中国妈妈啊，我是中国妈妈也没什么不好，把学习给你抓起来了起码，对不对？然后现在我这样的话我会少一点了，就是发现就是在澳洲的话，因为还是很在乎孩子的个性的发展，就管太多，我们就讲有个词儿叫妈宝男，是不是也就是这妈味散发的太多了，所以这个男孩子他才缺乏主见。你看把阿丽莎也吓到了吧哈，阿丽莎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对我觉得
叫你谈轰轰烈烈恋爱的人。
是啊，我就这样跟我女儿说的，就是我对她就是我在仔细的听哈，仔细听你说完，我觉得让我很诧异，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应该比我还要更宽容一点。我是从小到大，我不是说在澳洲，我在中国也是这样的，我是主动给我女儿买一些什么，比如说指甲呀、口红啊，然后让她去画呀、去弄呀，因为我是从小是就是被压抑的，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碰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内心长到一个小女孩子的心，所以我现在就把我所没有得到的全都给她，然后她到每一个阶段她喜欢什么，那我就一起支持她，爱哪一个比如说爱哪一个影星啊，或者是哪一个偶像啊，我会跟她一起跳、一起叫，然后跟她一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一个的阶段，然后比如说他有一个阶段他特别喜欢那种公主装，七八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喜欢那种比较酷的 T 恤、大的肥仔裤，然后又一点的时候呢，又要那个那些衣服都不要了，要那个露脐装、吊带，然后再一点的时候呢，要展示身材的，就比如他现在他应该跟女儿差不多大，他今年14岁，就比较有身材的这些，然后平时要化一点妆，撒一点香水，我也主动给他买。
那你比我宽容多了。
我是大的原则上，对，对大的原则上我要管他。比如说我会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哈，我说你跟异性交往哈，你可以谈一个恋爱，但不要那么早说爱哈。然后我说呢，但是你可以有好朋友，比如说男性也可以做好朋友，但不一定说是作为男朋友，然后呢你不要回家太晚，因为不安全，我在有一个大的框架之下都是允许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从那么大走过来，就是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大的方向给他指了以后呢，他不会有危险。
我有个问题、啊。
对，不会走一些不该走的路，就是这样。但是小的方面，我还是很纵容他的。
嗯，哎呀，
我有个问题，哎，我就想问一下新宝，你会不会怕，就是说太过压抑之后，小孩以后有反抗？我在这个方面，我跟 Alicia 是一样的，我觉得说，就是给他个大框架，其他都是可以发挥，因为我其实有点怕说，要是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有反抗或反叛的心，
叛逆的心理
，对。
我其实没有觉得是一个反叛，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他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和沟通，就是当以后他连谈恋爱也不愿意跟你聊天，他连怀孕也不愿意跟你聊，他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是就从这种小事一点一点 才开始
的。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那个时候就是挺，我觉得那个是更可怕的。那我宁愿现在让他什么都跟我去分享，我甚至有时候逗他，有没有男孩子喜欢你啊？啊，我经常是这样，我说，哎呀，肯定要有男孩子喜欢了才有魅力嘛，是吧？当然，魅力也不仅仅表现在这方面，我会就是很正常的去跟他去聊这些问题，而不是刻意回避他，让他不要这样去做。
嗯，所以我说现在也开始在反省哈，但我给他提建议，但是呢，没有就说一定那种威压他，你必须这么做。我只是说有时候以调侃的方式，所以到现在还蛮好，就是他什么都
这么温柔，你应该不会。
他会非常高兴的跟我分享，所以到现在、啊、他也啥都愿意跟我讲。只是说呢，我还是有时候忍不住，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衣橱拉开，他买的衣服和我给他买的衣服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风格。我就觉得女孩子要优雅啊，清清爽爽，看上去斯斯文文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刚才阿丽夏提到的那种大 T 恤，那个吊裆裤，然后那个露脐装。
丽姐，我可以不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在您女儿那个衣着那个比例，你买的衣服占多少比例？
哎，差不多一半一半，因为他
那就行了呀，那就不错了。
你很幸运了，我给我女儿买的衣服，她、
啊、
一件也不穿，然后放到柜子里的角落，她、
哦、
一件也不穿。所以我现在已经放弃给他买衣服了。
哦，是因为我几次给他收拾打扮下来了以后呢，不管他跟同学去搞 party 还是聚会回来，他每一个同学都说他穿的好看。我一直给他灌输一个思想，你不要经常去买东西，那五块十块钱一件，我说你把钱攒多了买一件好的。所以他每次穿出去，他同学都说啊，你妈妈把你打扮的像个公主。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可能自己也觉得那么打扮好看，但是呢，你知道这种 peer pressure， 他也看周围的同学，我觉得他没有穿这个露脐装，他没有穿这种大裤衩、大吊裆裤、大的 T 恤，哎，那是不是我也要显示我年轻人？所以现在我也不是很反对他，只是说如果跟我出去，比如说跟我的朋友这个在一起碰头聚会，能不能按照我的风格来穿衣服？因为跟我的差别太大了。那如果他要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呢，那你就按照你的这个风格去走。
我觉得特别棒，对，而且我觉得大裤衩很酷啊，穿的也很酷，我觉得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就像一朵鲜花呀，应该五颜六色的，就是有不同的，就是要在对的，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教她一点，就是在对的场合对的时间穿对的衣服，这个是重要的。
这句话特别好，
就是说比如说你出去、爬山啊玩啊、你可以穿那个跑鞋啊，然后穿的那个运动服啊，然后你是去开 party， 那就应该穿晚礼服，对不对？穿的 short 一点也没有关系，穿的 hot 一点也没有关系，应该 hot。 16岁的女孩子不 hot 随时什么时候 hot，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对啊，然后去 beach 的时候就应该比如说那个大的那个 T 恤衫啊，什么就是很大的那个裤衩，穿的多酷啊，多棒啊，我觉得特别棒。哎，新宝，你教育的孩子很好。但是我有一点我要重复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不是在25岁让他
谈恋爱，
这个、
太晚了哈！
这什么？这是 way out， 有没有搞错？25岁应该已经嫁人了，应OK， 18岁开始谈恋爱，在对的时候谈恋爱是最棒的。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哪有？我自己也是25岁结婚，我也是18岁谈恋爱，为什么要让孩子是到25岁才谈？
特别惭愧，
已经是对25岁的，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觉得25岁再下去就要老姑娘了。对不对？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就是52岁照样可以谈一场恋爱OK 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好的时候对的时候让他去体验，这是最棒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